我就第一篇圣经来分享一下。第一篇圣经啊，美色的故事啊，我觉得正好今天刘圣圣神父30年，那美色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榜样，一个表率，一面镜子，是吧？就是，你看今天提到美色，我们昨天提到了那个金牛犊，是吧？这个也。美色这个身份呢，它是天主和百姓中间的一个中保身份，它是耶稣的预像。当百姓犯了罪之后啊，美色确实很愤怒，但是呢，他马上向天主祈祷。很少见一个见美色，美色为了这个百姓，真是耗心耗力，耗尽心神，啊。梅瑟把他和百姓捆绑到了一起。今天的圣经你看，当天主这个发怒的时候，啊，天主发怒，梅瑟就说了，梅瑟急忙伏伏朝拜说：“无主，若是我在你眼中得宠，求无主与我们同行。这人民固然执拗，但求你宽恕我们的过犯和罪过。”把我们视为你的所有物。当百姓犯了罪之后，你看这个美色的这个作用，它就是耶稣的一个完美预像。那每一个神父呢，都是活出耶稣的形象，其实就是美色，也是美色的这个形象。就是一个神父在这个教友面前，他因为神父是个司祭呀，大司祭呀，每个神父就是一个司祭，司祭其中一个。除了把百姓的需求、百姓的祈祷，这个上升给上天之后，它有一个作用，就是当百姓犯了罪之后，为百姓祈祷，求天主宽宥。美色和这个百姓的关系达到什么程度？有时候天主也发怒，天主发怒的时候就对美色说：“美色，算了吧，这个我看哑巴狼弄出来的这一股啊。”太心硬了，我把它弄了算了，扫平它，灭掉它。我从你咱们重新产生一个，这接着你重新再创造一个新支派吧。等，梅瑟马上就服在天主，你可不能这样做。梅瑟还挺会用话的，天主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让人家看笑声。你看看你把他们能领出埃及，你却领不到终点，叫外民族的神多笑话咱。他这样，他委婉的这样堵天主的嘴，好像天主你不能这样弄，这样别人叫别人笑话，你领得领到终点，送人得送到底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委婉的，这就是一位大司机。说到最厉害的是，他说天主啊，你如果实在罚这个百姓，那你这样吧，你先罚我吧，你可以把我从你的生命册上去掉，只要你宽恕这个百姓。很少见一个先知，一个司祭，爱他的百姓爱到这个程度，所以美色真的是耶稣的预像。在圣经里面，美色是第一个正式派到民间的、派到百姓中的一个先知。美色和哑巴郎不一样，你看哑巴郎，哑巴郎是在做个，哑巴郎严格来讲是第一个先知，他是为全人类，他是个先知。另外，哑巴郎这个先知是一直被保护的先知。犯了错，好像天主也看不见，啊！天主几乎对哑巴郎那宠得要命，而且哑巴郎总是一个人做事，一个人说了算，啊！你看哑巴郎很少不用跟别人商量，基本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，撒了在旁边听着就行了，啊！有一次听了一下，撒了还倒了个霉，后来都是一个人说了算，所以这是哑巴郎，梅瑟不一样，梅瑟的身份是什么？他是被派遣的，梅瑟被派遣什么？被派遣到百姓当中，意思是什么？他是被交付的，主耶稣被天父交付出来，交给百姓，交给我们，我们可以随意对待他。美色也是被天主拣选，交付一个民族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美色的悲剧命运就在于此。美色这个先知的悲剧命运不取决于他，你再努力，你再好。你再勤奋，还得要取决百姓是不是接纳你，跟你合作。 这就是梅瑟这个先知的那个痛苦的地方。我记得昨天咱们班主任们上课的时候就说了，我们传福音必须得超越成功失败这个关卡。为什么？你好未必成功，那个人不好他也可能成功，这个好和不好没有决定最后的表面的那个成功，你得超过这个。你像梅瑟，其实梅瑟严格讲并非一个成功者，他把百姓领出了埃及，却不能把百姓领到福地，兜兜转转四十年，这个差事够苦的。而且结束的时候那一代人都没有送到福地，连他自己最后也没有去。你见过有这个命苦的？这就是梅瑟这个先知啊。今天我们刘神父啊，这个三十年有各个风风雨雨过来了，无论怎么样有一点，这个圣召也是一个苦差事。换句话说，有天主的安慰，有百姓的爱戴，但是也有个人的生命中的淬炼，也有很多痛苦，就像梅瑟一样，也有很多费力不讨好，自己还得背着百姓的软弱，还得背着个人的软弱。梅瑟没有被天主让他允许他带百姓去福地，是因为两件事儿。一个是梅瑟呢，他个人的问题，信心不足，击打磐石打了两下，你看天主太严格了对他，你看亚巴郎绝对没事，天主说你让我在百姓面前丢人了，你本来打一下就行了，你为什么打两下？打了一下没打出来，信心不足，就这个天主说你不能带百姓去福地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这是两个原因，为什么没去福地啊？是因为百姓这个梅瑟对百姓太爱了。有一次要往那个走的时候，本来这个线是直行可以，但是直行遇到的敌人比较大，百姓就想绕弯，梅瑟说那绕就绕吧，绕就绕吧，太宠爱百姓了，就像我们人家不愿意守战了，就说啊不守一起吃吧，我也吃。这太宠爱了，这就是因为这个溺爱，天主说不行。所以你看做梅瑟很难呐、啊。所以你就看在梅瑟身上，梅瑟被这个百姓弄得焦头烂额，弄这个被把百姓把梅瑟折磨的呀，可以说是折磨死了，这是简直。从他领受了天主给他这个差事儿，你就想到在旷野里天主召叫梅瑟的时候，为什么梅瑟找了五个理由来拒绝天主啊？他知道这个活不好做，他知道。所以他拒绝，我口才不行，我胆儿小，那不敢见他，我不行，你一个说话以前不行，说话以后我也不行。天主不行，我给你能力，那不行，不行，我再给你能力。最后天主甩袖而去，带着愤怒，梅瑟就知道，当神父的，当修女，特别当神父的，既然天主找上你，那就不是你随便可以说干不干，说不干不干的，岂能容你如此大胆？想干就干，不想不干，哪有那事儿来？你把天主当成什么来？既然天主让你干上了，啊，有的时候在天主面稍微发发脾气、发发牢骚，那就是要点恩宠就行了。既然天主找上你了，你硬着头皮也得干下去。梅瑟其实是硬着头皮往下走。梅瑟很多时候都到了山穷水尽呐、啊，他说：“天主，这百姓要把我砸死啊！你认为百姓那么好对付啊？”多少次都把梅瑟砸死他，真你梅瑟骚扰我们的平安。我们本来在埃及没坟墓啊，把我们弄到这旷野里，死到旷野里，哪有埃及？我们守在肉锅旁吃的大蒜，啊，我死在埃及多好啊！而且这个民族是贪得无厌，没办法满足。给水没水了要馒头，给玛纳，玛纳又吃肉。天降鹌鹑又吃上肉，吃了肉之后又想享受贵族的生活。什么叫贵族生活？要水果，水果还是各种水果，石榴、葡萄，这个还有什么香蕉了什么了，还要水果。你说这他的味，水果在埃及都是贵族家庭桌上才放水果，老百姓哪有这机会吃水果呀？还吃水果，把梅瑟简直就折磨了呀。但是梅瑟却啊。这么梅瑟却什么呀、啊、 却这个甘心情愿，却这个呕心沥血，却鞠躬尽瘁的把自己的职务完成了。这梅瑟背着个人的痛苦，梅瑟是一个受苦的先知，他背着个人的痛苦，背着百姓的痛苦，啊，他背着各方面，你看百姓给他刁难，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软弱，他有缺点，他不是完美的人呐。曾经他的一个不完美成了他哥哥他姐姐对他的嫉妒，你看真正给梅瑟带来痛苦的是他的哥哥和姐姐，他哥哥姐姐因为比他岁数大呀，又是哥哥又是姐姐，梅瑟却成了这个什么呀，这个团体的头，所以他俩一起找梅瑟的麻烦。你因为梅瑟找了一个故事女人，这是他的一个缺点，梅瑟娶了一个故事女人，这就是他一个，他们就拿你有了缺点，人家一般的嫉妒者都是拿着你的缺点开始说你。那天主教给梅瑟说话吗？天主不是给我说话了吗？我不是也写过歌吗？我的身份不是比他也不厉害吗？也不差吗？他姐姐带着头给梅瑟干，因为梅瑟欠他姐姐的，你也知道啊，是不是啊？梅瑟曾经他姐姐放到一个篮子里，把他后来他姐姐没他姐姐，梅瑟就死了。所以从这都是恩情，还有亚郎他哥哥比他口才好，又是当哥哥的，梅瑟其实是笨嘴结舌，真的是笨嘴结舌。所以他哥哥他姐姐可能一天天的唱这首歌，没有我哪有你啊，所以他姐姐一天天唱着没有我哪有你啊，啊，你现在跑到这个前面去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现在做了头了，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啊？所以但是天主带着圣怒，梅瑟面对他哥哥姐姐的嫉妒怎么办？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忍耐，这时候就只能忍耐啊啊！你比如说老五找老四的麻烦的时候，忍耐他吧，你不能给他干，忍耐，亲人之间只有忍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团体啊，你这一闹啊，团体就崩散了。你看这几个你们合作了几十年的，我想不可能从来没冒过烟吵过架，应该有过，是不是啊？最后只有得以其中一个忍耐，为了天主忍耐下去。所以梅瑟就，这是梅瑟的圣德的出现，梅瑟完全交在天主忍耐，这就叫什么大局，为了大局。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一个人成熟不成熟，那不成熟的人就是随着性子，就是太闹性子，不管大局，成熟了就开始什么，为了大局，为了天主，为了团体啊，为了百姓啊，哎，自己这点屈辱算的什么。所以梅瑟就忍，梅瑟一忍耐下来，天主一出手，哎，天主一平息风浪，啥事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把梅瑟的这个生活看一下，就像其实一个神父也是向着梅瑟这个目标迈进，神父也是一样，在一个地方传教。我昨天讲了，一个神父不一定都成功，因为一个神父的痛苦不取决于你，你再好他们找你的麻烦你也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你再好他找你的麻烦不听你的话，呀，这个神父再不好呀，别人都跟他合作，那只能说他运气好，那你运气不好那怎么办？是不是啊？那就是十字架，运气不好就只能说是十字架。但是梅瑟接受了天主，梅瑟对这个百姓啊是那么如此的爱戴，爱戴了什么程度？他说，天主啊，这样吧，反正这个百姓他不犯罪的时候就属于你的人民，犯了罪就是我的人民，这行了吧？你看他多么爱这个百姓啊，他犯了罪的时候是我的人民，不犯罪的时候就是你的人民，梅瑟这样说。你看梅瑟对百姓的这个爱戴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作为一个神父的圣神父30年，说实话呢，30年的风雨走过来也不是简单的，没有天主的恩宠走不到今天，真的啊，没有天主的恩宠走不到今天。每一个神父他也背着自身的软弱啊，也背着一个各方面的环境啊，背着各方面的，有的时候不一定都兴高采烈的去执行着这个职务，有时候也是山穷水尽，甚至想撂槽子算了，是不是啊？有的时候也有啊，啊，特别是你弄这一摊子越大的时候，压力就越大， 有时候你看我们同样的，他不干活他有压力。你比如说我看到我们这些讲道，我们都干活，我们嘴上不起泡，他嘴上起泡，为什么？就是他有精神的压力，这是美色啊。你别看米利扬口才好，亚郎口才好，米利扬能唱歌能跳舞能写神歌，但他压力没有那个大啊。你比如田什么那什么，这两个压力是不一样的，神跟不一样，能力给的也不一样啊。总体来说，就是说我们看一个神父走过这些年，他需要我们团体的理解支持啊，需要我们去呵护啊，需要去呵护啊，需要去祈祷啊。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，每次讲课的时候都是有的时候，哎，比如说一个圣召啊，或者一个神职人员的陨落，我们都说他其实不是，也是这个地方教会也需要负责任，因为不一定都是这一个人的问题，有时候是整个团体都可能都有责任啊。我们不能光反省这一个，说整个团体也要反省啊。所以我们感谢天主啊，在这个刘师傅这30年上，我们真是感谢天主给我们的恩宠，我们也看到了天主这一路上冥冥当中的带领，是不是啊？从最初的一次，可以说一个坑一个坑的，一个洼一个洼的啊，一直走圣神一直带领带领带领带领，拨开云雾见月明，拨开云雾就见啊见光亮。哎，天主带着一直走到今天，感谢天主，他的恩宠啊常常超过我们的匮乏，他的恩宠超过我们的各种软弱啊。所以我就讲这些，愿这个美色的身上的精神啊，在这个武装起我们的这个刘师傅来，然后继续为主在他的葡萄园里辛勤的工作啊，也求天主让他像美色一样爱民如子啊，爱护我们，也为我们团体啊向天主献上馨香之祭，我们也为他祈祷啊。好，剩下的那个田师傅怎么得结尾了？